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蔡蔡。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那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美股周五收跌，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跌幅，道指为连续第五周下滑。市场继续关注俄乌局势。截至周五收盘，道指下跌 229.88 点，跌幅为 0.69%， 报 32,944.19 点，纳指跌 286.15 点，跌幅为 2.18%， 报 12,843.81 点。标普500指数跌 55.21 点，跌幅为 1.3%， 报 4204.31 点。受俄乌局势持续紧张的影响，最近几周市场出现波动，本周道指累计下跌 1.99%，录得2019年5月以来的首次连续第五周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 2.88%， 纳指跌 3.53%。 投资者继续关注俄乌冲突的影响。据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在白宫发表讲话，宣布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措施，重点包括将与七国集团及欧盟成员一道取消对俄罗斯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及最惠国待遇。美国众议院议长 Pelosi 表示，美国众议院将于下周就撤销与俄罗斯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进行投票。欧盟领导人周五表示，他们准备迅速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在此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早间的讲话一度提振了市场信心。普京称，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会谈发生了某些积极的转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已经达到了一个战略转折点，但他警告称，目前还无法确定战斗将持续多久。本周白宫正式宣布禁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当天，美国总统还提到，截止8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每天都会有武器从美国运抵乌克兰。此外，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协议，将为乌克兰提供总额近14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援助。在本周的经济数据面显示，美国三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上个月的 62.8 进一步降至 59.7， 预期指数初值从上个月的 59.4 下滑到 54.4， 消费者一年期通胀预期飙升至 5.4， 创1981年12月以来的新高。本周依然发布了重要的 CPI 通胀数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称，二月 CPI 同比上涨 7.9%， 超过预期。那关于通胀和加息的问题，我们在今天之后的节目里会给大家带来更详细的一系列的讨论。鉴于油价飙升和乌克兰战局的影响，高盛经济学家下调了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他们警告称，明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高达 35%。 以哈祖斯为首的高盛经济学家在周四发布的报告中将美国2022年实际 GDP 增长预测从 2% 下调至 1.75%。 他们认为美国经济在未来一年陷入衰退的风险与目前基于收益率曲线斜率的模型所暗示的 20% 到 35% 可能性大体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当地时间10日表示，受乌克兰危机影响， IMF 可能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以上是本周的市场信息，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焦点的个股。首先是 Facebook 也就是现在的 Meta 公司，鉴于 Meta Platforms 允许发表仇俄暴力言论，而联邦侦查委员会周五宣布对该公司允许部分国家用户在一定语境下发帖呼吁对俄罗斯人施以暴力进行刑事立案，而总检察院要求法院认定 Meta 公司为极端组织，并禁止其在俄罗斯开展经营活动。此前据美国媒体报道， Meta Platform 对其仇恨言论政策做出临时改变，将允许一些国家的社交媒体用户在其旗下的社交软件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面发出呼吁暴力抵抗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士兵类似的言论，甚至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或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仇恨言论。谷歌公司呢与 Meta 同时面临欧盟和英国监管机构的反垄断调查，原因是两家公司涉嫌非法操纵数字广告市场。欧盟委员会和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周五表示，谷歌和 Meta 在2018年达成了一项名为 Jade Blue 的秘密协议，该协议可能会削弱竞争对手在数字广告领域的竞争力。丰田汽车周五表示，从四月份开始的三个月内，其国内产量将比之前的计划减少最多20%，以缓解芯片和其他零部件短缺给供应商带来的压力。丰田发言人称，减产是为了减轻供应商的负担，由于供应链紧张导致芯片和其他材料严重短缺，供应商被迫顺应丰田一再改变的生产计划。高通公司中国官微3月11日消息，高通技术公司、宝马集团和 Android 软件公司宣布面向自动驾驶技术展开长期开发合作，三方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开发下一代自动驾驶技术，涵盖从新车评价规范 L2 级别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到 L3 级别高级自动驾驶功能。这些软件功能的共同开发基于2021年首次在 BMW iX 车型中推出的现有宝马自动驾驶软件站，并通过此次合作在下一代产品中进一步扩展。小鹏汽车宣布3月11日智能家轿小鹏 P5 正式在丹麦、荷兰、挪威和瑞典欧洲四国开启预订。即日起，小鹏 P5 可通过全新的小鹏汽车海外官网链接和手机 APP 在线预约。同时，荷兰首家小鹏汽车品牌直营体验店开业。这是最近少有的有好消息的中概股啊，因为中概股最近都跌得非常的惨。我们等一会儿再来看一下这些其他的一些中概股。应用材料公司宣布新一轮6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授权， Rivian 股价受到重挫，该公司第四季度的营收和利润低于预期。Rivian 这家公司我们之前也反复提到过很多次，因为它呢毕竟现在还在概念阶段，起步阶段，所以呢它的热度它之前的暴涨暴跌也是可以预见的。DocuSign 发布第一季度和财年的疲弱指引后，股价大幅下跌。DocuSign 能跌到什么时候去呢？我记得DocuSign 刚上市的时候只有几十刀，二三十刀吧。在疫情期间最高涨到了200多、300多。那这一轮它能够跌回它的那个上市价吗？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富途。富途控股第四季度财报营收超过预期，并宣布新的股票回购计划。这其他市场方面，纽约商品交易所四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5.4美元，跌幅为0.8%。本周黄金期货价格上涨0.9%，白银期货价格本周上涨1.4%。WTI 原油期货价格本周下跌5.5%。好，我们刚刚说过，来看一下，这几周连续大跌的中概股。热门中概股的大跌真的是不知道能跌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物星科技，因为物星科技收盘暴跌了超过30%几。即使是小鹏汽车发布了一系列的好消息，也是跌超过了10%。目前领跌的中概股是第一名滴滴。滴滴目前的股价已经来到了1块多了啊。然后就是物星科技。物星科技我们来看一下，它最近刚发布了第四季度的财报及全年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2021年第四季度该公司净营收为19.04亿元人民币啊，较上年同期的16.19亿元同比增长了17.7%。在经调整后的净利润为5.37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了27.9%。每股普通股基本收益及摊薄后收益分别为0.367亿元人民币以及0.363元，上年同期是亏损0.165元，毛利润为7.66亿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了10.3%，毛利率为40.2%，上年同期为42.9%，看上去财报还可以啊，盈利都还不错。2021年全年，该公司净营收为85.2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23.1%。经调整后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81.1%，毛利润为43.1%，上年同期为40%。财报还透露，该公司宣布董事会于2021年12月8号批准了一项股票回购计划。根据该计划，该公司可以在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期限内回购最多5亿美元的股票。与此同时，3月11日，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开征求对电子烟国家标准的意见，其中指出雾化物的设计不应对未成年人产生诱导性， 不应使产品特征、风味呈现出烟草外的其他风味，雾化物应该含有烟碱。这个意见好像没什么影响啊，没有什么，也不算，对，没什么影响。对它的股价也没什么影响。目前来看的话，物星科技它的营收以及盈利的能力都在持续的变好。股价也来到了非常非常低的低点了，现在已经一块多了。那么现在要抄底吗？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因为大部分的中概股都在面临着那个摘牌的风险。那如果这个时候没抄对底的话，或者刚好抄到了一个会被摘牌的股票，那么就这个就会悲剧了啊。不过该公司呢也宣布了5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个人觉得还算这个风险值得吗？啊，菜菜还是不要发表意见了啊，大家自己去权衡。说到抄底，那么最近期也有一大批的机构在开始抄底，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抄底的队伍目前进行的怎么样了啊。在金融市场，由于俄乌局势的紧张，有很多的那个投资机构开始围剿俄罗斯企业。据报道，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近日一直在购买与俄罗斯有关的受到重创的公司债券，寻找有利可图的套利机会。除高盛和摩根大通外，专门购买廉价信贷的对冲基金也希望增持这些价格暴跌的俄罗斯资产。据报道，高盛主要向俄罗斯铁路公司等公司寻求在未来2年内到期的公司债务。高盛还订购了未来2年到期的俄罗斯外币债券，并以投标购买俄罗斯国债。购买的是俄罗斯国债啊。摩根大通策略师团队近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将3家俄罗斯能源及钢铁公司债券升至增持评级。摩根大通认为这些公司仍保持着良好的现金状况，尤其是卢克石油公司这样的能源企业拥有大量国际业务和较低的股价，被认为是俄罗斯的最佳复苏投资。一名曾在华尔街投行工作的分析师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华尔街擅长的就是寻找被低估或定价错误的资产，以此获得超额的利润。对一些机构投资者而言，当下的情况是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而华尔街从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致富机会。上述人士介绍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也有包括华尔街在内的金融机构曾抄底俄罗斯。路透社曾报道称，由于油价下跌、俄乌边境矛盾激化以及西方对俄制裁，外国投资者2014年纷纷逃离俄罗斯，但一些外国投资机构却于当时购入俄罗斯的廉价资产，以至于这些机构在2015年取得比在其他几乎所有新兴市场都要高的回报。相比2014年，当下俄罗斯资产的价格下跌幅度更大。由于西方的一连串制裁，使俄罗斯股票与全球金融市场、全球资本市场和资金流动脱节，俄罗斯股票的价值几乎被抹去。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俄罗斯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该公司股票从2月16号的215美元崩溃到几天后的65美分。 那用1%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的廉价资产，这听上去确实很诱人，但这样的抄底举动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尤其是在美欧大规模的制裁情况下。根据韩联社报道，个人投资者从2月21日到3月4日净买入韩国国内唯一的俄罗斯股票 ETF，共计28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3亿美元，1.43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韩国个人投资者的抄底队伍还延伸到美国交易所。据统计，在2周内，韩国散户通过国外渠道对俄罗斯相关 ETF 的净买入额达到了746亿韩元。然而，Kindex 俄罗斯 MSCI 也在2周内大跌超过1/3，迫使韩国交易所自7日起停止该 ETF 的交易。根据俄罗斯央行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外国投资者持有价值200亿美元的俄罗斯美元主权债和价值410亿美元的卢布计价的俄罗斯主权债。莫斯科交易所数据显示，投资者持有的俄罗斯股票规模达到了860亿美元。由于包括将部分俄罗斯银行踢出 SWIFT 的这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大部分外国投资者现在其实也陷入一定的困境。在此前，纳斯达克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暂时停止了一些在俄罗斯上市公司的存托凭证交易。德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德意志交易所也宣布了类似的措施。在该交易所进行交易的俄罗斯公司包括俄罗斯航空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外贸银行等等。据报道，多家互联网券商和中资券商透露，由于当地政府制裁因素，目前美股、英股等市场已经暂停俄罗斯股票开仓。若投资者有相关股票持仓，需在一定期限内卖出，否则会被券商强制平仓。也有报道称，使用美国当地券商软件的个人投资者已经收到了券商的通知，要求将相关俄罗斯股票持仓清出，否则就会被强制平仓。那么，俄罗斯的风险是否会也是间接影响到了中概股呢？美国证监会近日宣布，将5家中概股公司列入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暂定清单。中国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对此回应称，坚决反对一些势力将证券监管政治化的做法。相关统计数字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在美国挂牌的中概股市值约3万亿美元，占美股总市值超过5%，而俄概股大多数在英国伦敦挂牌，去年年底总流通市值约2000亿美元。分析人士称，近期发生在俄罗斯股票身上的情况，可能会导致西方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风险偏好出现系统性收缩，即使风波平复后，西方投资者也可能会心有余悸，对相关股票的估值难免要打个大折扣。假若这场风波持续扩大，长远来讲的话，更可能造成投资市场的逆全球化。什么是逆全球化呢？咱们下期再说啊。那近日这么多的股票，美股市场出现这么多的大跌，连续的大跌，中概股也受到重挫。那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涨呢？那也是有的啊，那就是最近很有名的妖镍，就是镍材料。在近期期货市场上出现了一 一系列的逼空行情，使得镍的价格呢已经突破了每吨10万美元。一辆电动车的生产成本或将增加1000美元。锂电池回收这个新赛道也将成为特斯拉等主要车企的新焦点。俄乌冲突带来的断供加剧了期货市场上的一些逼空行情，使得镍的价格已经突破了每吨10万美元。这个镍的价格的异动也引发了产业链条上的混乱。不锈钢制造商主要使用镍生铁，而电池制造商则使用硫酸镍。本周二，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暂停镍交易后，更是引发了价格挤压。同样暴涨的还有锂。去年8月份，电池及碳酸锂报价在10万元每吨上下，到现如今的近50万元一吨，高达400%的涨幅。作为生产锂电池的重要原料，镍原材料的上涨对锂电池的供需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个疯狂的势头不仅发生在原材料的供应端，在废旧动力电池回收领域也同样如此。从起初动力电池回收价格与新货相比只有60%，到如今已经出现了价格倒挂的现象。如此看来，锂电池的回收再利用也成为一个规模正在不断增长的蓝海市场。那么锂电池的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呢？巨头们到底做了哪些布局呢？其实在过去一些年里面，锂电池市场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2020年的时候，大概在这个市场里面有442亿美元的投入，预计到2025年可上升到944亿美元。这个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应该是来自于电动汽车的强劲需求。预计到2025年的时候，全球上路行驶的汽车中，电动汽车将占到10%，并在2040年时候进一步增长到58%。注意，2040年增长到58%。根据最新披露的新能源数据来看，2022年2月，在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零售量的增长都是成倍的增长。面对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导致部分原材料的供应紧缺，原材料市场上的断供其实更加了引发担忧。按照摩根斯坦利的估计，镍价格的飞涨可能将导致一辆电动汽车的生产成本增加1000美元。因此呢，特斯拉、大众、通用还有福特这一系列的巨头车企也早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锂镍的资源争夺战。那比如说特斯拉，早在2020年的特斯拉电池日活动上，特斯拉就官方宣布计划上线电池回收服务，所回收的锂电子锂离子电池组将由指定工厂进行处理并回收再利用。2020年9月，特斯拉就在中国推出了电池回收服务，承诺报废的锂离子电池均不做填埋处理，而由专业指定工厂的合格专业人员处理，可以100%回收利用。在2021年的8月，特斯拉还发布了2020年影响报告，描述了该公司正在采用一种闭环的程序，使其能100%的将电池留在垃圾填埋场之外。本田也宣布了其二手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电池的计划。本田的欧洲分部将与法国新生代金属公司合作，收集和回收电池用于二次使用或提取有价值的元素。 那同样开始布局的还有沃尔沃、宝马，还有很多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大型的车企，这里蔡蔡就不多加赘述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